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7月18号了，今天呢我们本周了也都是美国的季报的重要的周。我们看到从今天早晨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大家都在关注着所有美国媒体的季报。那同时呢在周一以及在今天所公布的企业财报呢还是相当的亮丽，基本上超出了预期值。那么这个呢也和在季报之前所传出的啊，他认为呢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啊，这个消息呢到今天为止算是呢比较好。那么这种良好的情绪呢鼓励了今天的市场，所以今天美股呢是继续收高，道琼斯指数呢已经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并且呢创下了年内啊今年的新高，标普还有纳指呢也创下15个月的新高。银行业的季报呢持续的强劲，包括呢像美银、摩根史丹利、纽约梅隆银行等财报呢全部都好于预期。今天呢公布了美国的六月零售呢这个是弱于预期的，正因为如此呢它是坏消息呢可能是个好消息啊，它呢再一步呢就是证实着美国这个通胀啊或者是大家这种消费呢开始走弱。那么市场也在预期呢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啊已经是接近了终点。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美股呢是大涨，美道琼斯大涨了366.58点，涨幅达 1.06%， 报34,951.91点，马上呢就奔35,000的大关了。纳斯达克呢今天是上涨了108.68点，今天高科技股呢也是大涨的，像微软呢等等都有一些相当多的利好消息。纳指呢今天涨幅也达到 0.76%， 收报14,353.6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2.19点，涨幅是 0.71%， 收报4,554.98点。费半今天也小涨了5.04点，涨幅是 0.13%， 收报3,842.36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详细的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六月份的经济数据，六月份的零售销售是今天美国商务部一早晨所公布的。数据呢显示哈，通胀的环境呢现在看起来是更加的光明了。六月份消费者的开支弱于预期值，比五月份的环比只增长了0.2%，预期值呢是希望预期啊可能会增长增速是 0.5%， 前值呢增速是 0.3%， 扣除了汽车销售这一块，六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增加的这个0.2%，低于预期的 0.3% 等等啊，都是呢显示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增长。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还没有经过这种通胀的调整等等，它就表明呢实际销售的这种增幅啊大约就等于零啊。这个数字呢在今天呢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所以呢大家呢就在看哈，就说你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的预期值预算呢零售股的这个前景呢实际上是令市场担忧的。美国消费者呢受到这种强劲的劳动力的市场还有缓解的通胀的这种压力，让消费呢得以继续增加，像餐厅、酒吧等等的报告当中的这个收入啊，他们唯一的服务行业的类别呢从比上个月还飙升了 1.2%， 然后小幅呢增长了 0.1%， 下周呢会公布呢经过调整之后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数据，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晰。数据呢宏观的来讲按照历史的标准就说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呢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高额的借贷成本和依然继续上涨的物价会令家庭的预算呢更加的紧张。所以呢彭博社的经济学家对今天的零售行业的这个数据的看法是，我们看到了需求的阻力正在加剧，财务的困境将对低收入的家庭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给零售的销售啊零售业的销售呢带来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的迹象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比如拖欠率正在上升。数据显示近4/10的家庭在六月份表示支付日常家庭开支有些困难或者是非常困难。 购物者呢更加依赖呢信用卡，同时呢还有一些数据表明消费者正在转向购买更便宜的卫生用品，比如停止呢购买在连锁店药房销售的IVNO啊，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个品牌哈，这种乳液，那不用这种乳液用啥了呢？用便宜的凡士林啊，就开始购买这个，那一大盒凡士林大概也就4-5块钱哈。追踪美国零售业采购情况的 NIQ 数据呢显示，个人卫生产品的销量受到打击。截止到6月24号的52周之内，牙膏、洗衣粉、卫生纸的销量下降了3%-4%。销量锐减的其中可能的一个原因呢，也分析哈，可能是不是美国人重新返回工作和旅行，所以在家里的这个使用量就变得减少了。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洁公司，保洁公司在过去4个季度的销售量都是下降的，其竞争对手呢，金百利公司也同样。分析信用卡和借记的卡啊，这个卡的数据呢，彭博的数据显示 ，Target 4月到6月份的交易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2%。这也是从2020年疫情以来 ，Target 呢最大的季度的降幅。同一时期呢，价格比 Target 更加便宜的 Walmart， 还有呢这个 Dollar Tree 啊等等一元店的销售量，分别增长了3.7%和6%。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就是这个零售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将显示着哈，通胀可能呢真是有一些未来可能就放缓吧，等等。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分析哈，今年企业的违约数呢到目前为止是超过去年的，这是来自穆迪的一个数据的报告。它这个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公司的债务违约的数量在去年在超过去年全年哈，今年是55个，上半年达到55家，去年全年是36家违约。穆迪呢在报告当中说，在今年上半年全球81起违约事件，美国公司就占了大多数哈，81起，55个都是美国的公司。这就使呢截止到6月的12个月期间的违约率达到了3.8%。穆迪呢预测到今年12月的时候，违约率呢会达到4.7%。那他呢目的的是严重的悲观啊，他们预测认为到明年的6月份的时候，全球的违约率将高达13.7%，这个数字呢会略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峰值。但是呢他们也说哈，说这个情况呢应该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呢会伴随着约8%的失业率和严重的经济恶化哈，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些发生的话呢，你就会失业率会达到8%。那现在的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是3%几，仍然是高的啊。那就是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明年可能会达到13.7%左右哈。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呢市场呢是非常之乐观呢，乐观到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情绪拱着这个股市就一个劲儿的往上涨。观察呢今天的那几个曲线呢。指数的曲线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往下探头的，大概是美东时间的中场午盘之后，但是呢之后呢又被挑起来哈，就是进场的情绪还是非常的高。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是走低的，道指呢录得连续第7个月交易日上涨，但是呢今天的多家金融机构的财报都是呢相当不错的，像美国银行它呢说受高利率环境推动，他们的第二季度的盈利也超过了预期。纽约梅隆银行呢它的盈利也超过了预期。摩根史丹利呢营收和经过调整后的盈利呢全部是超于预期。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呢根据 FactSet 的公布的财报表示呢，标普500成分公司当中目前有11%的公司已经公布了这样的业绩，其中84%的盈利都高于预期。所以呢美银呢在昨天就说哈，美国企业最初公布的这个业绩呢超过了本财季开始时的历史的正常水平，为一个稳健的财报季铺平了道路。美银呢在昨天的报告当中就在说，占总收益11%的30家标普500指数成分 公司公布业绩当中 77% 的公司每股收益超出预期，虽然这一比例呢低于上一个季度同期的 90%， 但是超过了 67% 的历史水平。就是美银的和 FactSet 的他们的这个数据呢都显示哈， FactSet 更高一点，他们说有 84% 的盈利高于预期，美银呢到昨天截止呢是 77% 哈，都超出预期值。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这个预期呢将是一个魔法的关键点，还好于预期，这个股市呢就要去涨，这是我们所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另外呢，就是关于中国方面哈，那昨天半夜的时候呢，恒大中国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房地产公司公布了它的财报，这个财报呢震动了整个的这个香港股市哈，包括呢和恒大相关的周边的企业，它呢是它的负债呢2.4万亿啊，照了，这已经上照了，已经是创下了港股有史以来两年之内呢累计负债达到2.4万亿，创下了港股啊，人家股市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记录哈，这些中国的这些企业。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摩根大通呢是发了一个建议呢逢高赶快逃离中国股市。在昨天他所公布的 GDP 啊等宏观数据呢也不如预期，所以呢市场情绪都跟着回落，股市呢也是跟着风云突变。大陆呢像今天18号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跌，上证指数呢失守了3200点，成交额呢进一步萎缩，全日的成交额呢跌破了8000亿人民币。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呢在最近发布报告说，如果北京公布刺激政策呢，中国的股市可能会反弹，但是呢摩根大通哈他们给出的建议赶快逢高呢出货。他们就认为呢中国这边正重新陷入通缩，房地产的市场可能需要更为积极的政策支援才能够可持续的反弹。所以呢股市都全部都是承压的，今年中国的股市表现远远落后于新兴市场的其他国家，幅度呢也扩大到16个百分点，这是从1999年以来最大的差距啊，和别的国家的股市呢已经是差了16%了。MSCI 呢中国指数今年下跌了 4.3%, 排除中国的新兴市场的指数上涨了 14%,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差距。伦敦的 Gemcorp 的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呢也说，中国超高增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坦率地说，随着人口增长停滞，经济增长现在可能要喘口气儿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包括在亚洲领先的债券投资机构 The First Sentier Investor 说，旗下的亚洲优质债券基金管理着15.7亿美元，两年以来一直在减持中国的股票。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今天呢我们也看一下呢其他的哈关于美国这方面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美国呢今天像花旗啊他们呢乐观的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呢恩伟达 NVIDIA 的股票呢可能会触及600哈，这是在昨天的时候花旗投行的一个分析师将 NVIDIA 的目标价呢从420美元上调到520美元，然后呢在更乐观的场景之下呢他说可能会达到600美元。这也呢是今天呢在刺激哈高科技股票多个一个利好的消息。他呢就在他的报告当中是说，对我们来说很明显 AI 加速器市场必将实现高速的增长。他认为呢恩伟达呀在这一市场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呢有望继续在竞争中拔得头筹。他认为未来呢恩伟达在 AI 性能方面和Advanced Micro 等等哈他的一些竞争产品，还有 AMD 啊等等，和他们相比都恩伟达的竞争优势呢是相当明显而且是巨大的。这种优势呢将帮助恩伟达凭借他的这种图形处理器在 AI 加速器的市场保持90%的份额。他呢就说哈 Meta Platform 的PY Torch 2.0 的机器学习框架可以帮助缩小 AMD 其软件和恩伟达软件之间的差距，但是 恩伟达呢通过其软件框架的叫 CUDA 的还有神经网络库 CUDNN 在 GPU 优化方面累积了多年的经验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像今天恩伟达的股票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两倍了哈，200%，但是呢这位分析师就认为他的股票仍然是非常的有利。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则是非常对微软方面哈，直接导致微软股票今天是大涨的，这也是企业的一个消息，这也是跟 Office AI 哈浪潮当中和微软有关系的这部分，它呢一个非常亮丽的消息，他们推出了他们 Office 365人工智能助手的报价，这个报价呢定价呢比原来的定价高出呢1到3倍哈。他是在今天举行的全球合作伙伴的大会上说，面向 Office 的365 E3 E5 商业标准版和商业进阶版的订阅户呢，他们的这个定价每个用户每个月呢$30。根据呢这种官方的定价呢，这些面向企业用户的订阅服务收费标准从每个用户的$12.5到$38不等。这就意味着呢微软已经把商业用户的这种 Office 的服务的实际定价呢提升了1倍到3倍。所以今天呢微软股价大涨超过 5%， 再次轻松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AI 呢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哈，今年一直是刺激了整个高科技股的一个疯狂的上涨和反弹，也是呢带动了今天股市啊几乎就是立功了。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觉得 AI 呢有点冷了哈，这个钱呢似乎有一点点开始呢从这里边去往下降，但是呢最近的这几个消息呢又再次推动了 AI 的这样的热潮。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微软就已经向对外公开了 Microsoft 的365Copilot 的这个产品，也就是呢为全球数亿打工人每天啊，咱们可能很多人都在用的 Word 呀 Excel 表格啊 PowerPoint 呀等等这些 Office 的套件呢，终于你可以用它的这种 ChatGPT 跟它联合起来的这种话听懂你的命令，让它自己干活。在这个微软呢他们给出的演示的现场的视频当中哈，他的这个 Copilot 的这种通过用户哈，你给他一些喂他一些背景的资料，他就迅速的在 Word 里边生成你的文字版的草稿，还有呢通过一个介绍文件的 PDF 眨眼他就给他做出了一个10页的 PPT。做过 PPT 的大家都知道哈，你要想做好了一个 PPT 那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呢，要很非常用心的。会不会做 PPT 和你和有的时候你的升官啊和你的这个能不能拿到客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PPT 啊熬着夜都要去完成这个。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帮他把它推出来，可想而知他在企业当中对打工人来讲他所得出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帮助。在大陆呢有人通过这个方式已经在外面去做钱哈标价，但实际上他就用 ChatGPT。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所看到呢还有让 Excel 表格哈去做数据分析，而且呢他还给你直接给你说一个叫做key trends 哈，就是关键结论都给你总结出来，从这个数据分析到底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还有呢邮箱啊根据给定的这些材料自动的生成回复邮件。你做那个视频大家都知道哈，做视频会议当中还会总结每个人会议都说了什么。所以呢这次呢微软的这个定价一下子涨了1倍到3倍哈，捅破了 AI 产品定价的这种天花板。什么叫天花板？ ChatGPT 的订阅服务现在每个月是$20，它现在直接干到$38去了哈。但是呢市场上居然都没有去讨论贵不贵呀、贵不贵，没有去讨论。那么这些呢就是微软的这个企业的副总裁哈，他们的这个营销官在今天呢就在说，过去在几个月当中全球已经有600家的公司啊，这都是企业咯，参与了他们该产品的抢先体验计划。其中呢就有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毕马威、阿联酋国家的发展银行等等，这些都是知名的国际机构。这些机构呢哪怕你参与体验都得是付费的，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哈，微软和办公室结合的这一套的 AI 系列产品它有多么的吸引力和它多牛的这种定价权。所以呢人家今天微软就很牛啊，他的副总裁就说啊，使用我们这个 Copilot 的客户越多，我们对 Copilot 的这种热情就越高，很快就不会啊有人说没有这个我还要再去工作了，大家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 人工智能的办公室软件呢去做工作了。所以呢，在上个季度的财报当中，微软呢他们曾经说，全球现在有 3.82 亿人正在使用他们这个 Office 360的商业软件哦。那么这些人都去要用上这个ChatGPT 人工智能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已经知道了。虽然呢，这个它公布了定价哈，股票大涨，它还没有发布呢该产品正式上线的日期，它只是呢把价格公布了。那和它竞争的像这个 Google 啊，早些时候也宣布把 AI 的功能集成到他们自己的办公套件哈 ，Google Workspace 这个里边等等哈。现在呢，包括什么 Zoom 呀等等这些细分的互联网软件商，他们也都在呢不断的是推出或者是上架他们这些 AI 的功能。在这个微软的这个 CEO 啊，纳德拉，他呢在之前接受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哈，说 AI 助手是称为 Office 业务的第三条腿，将和他的 Word 等应用以及云服务并列啊，他的收入会和他的云服务等都并列了，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说呢，程序平台程序的，就是工程师都知道哈，叫做什么 GitHub 哈，那种编程 这个编程的这样一个软件，很多工程师都在这个上面进行编程的一些求得帮助。他说这个编程的 AI 助手呢，也帮助了程序员们大幅度的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呢，他呢这个微软他就说哈，像他们所推出的这种办公室 AI 的这样的助手，对商务、财务、HR 或者是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工作者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些利好的消息呢，直接呢就推动了美国股市的这种巨幅的上涨哈，就真的是热气腾腾啊，现在的这个股票。我们今天所带来的这个消息吧，像恩伟达呀，NVIDIA 啊，像微软呢，他们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这个股市的这种热情是高涨的。但是呢，到底会怎么样？这波高涨会走到啥时候呢？ Who knows？ 那么本周之内我们知道都是财报了，像明天就是NVIDIA 还有这个 Tesla 公布啊，19号，后天呢有后边有这个首请失业金的人数，那如果那个人数还要更低啊，更加走缓了的话，包括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这个季报，它的利润到底降低多少，将会在对周四的股票呢都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影响。今天呢也有些政经方面的一些消息哈，美国财政部的耶伦呢在周二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降温有助于呢减缓美国的通胀，住房成本和汽车的价格压力呢也在下降，他预计呢会帮助哈推动这种通胀哈，这种价格的压力呢会走低，但是他也暗示呢企业的利润呢可能也会下降。今天呢还有一些国际上的消息，像俄乌哈，他们的这个战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克里米亚大桥周一呢是遭到了说是乌克兰的水面无人艇的攻击，它的铁路保持，但是公共交通这部分呢已经是不能通行了，这将给俄方它的这个补给啊带来重大的挫伤。同时呢，俄罗斯方面呢就宣布呢停止参与让乌克兰那个谷物得以出口的叫做黑海谷物协议，并且呢他们去直接发导弹袭击了奥德萨等哈乌克兰的港口。这件事情也导致这两天整个国际市场的粮食的价格呢在飞涨。那么这些呢也是哈都可能会对未来的这个市场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呢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核潜艇时隔42年之后呢再次停靠了韩国。那么北朝鲜呢是在凌晨的时候再次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那这件事情呢让整个的情势呢非常的紧张。我们知道呢，北朝鲜不仅是北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矛盾，那背后呢也有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影子。今天呢中共的李尚福国防部长呢在他拒绝了和美国的国防部长会面之后呢，他主动要求见了希基辛格哈，这已经90多岁的前美国的国务卿啊，跑到中国去了。这件事情呢，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包括呢， 中共方面他的外交部长秦刚哈，他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的大新闻，几乎呢今天所有的国际媒体都在讨论秦刚消失的问题，所以我呢在刚才也做了一个采访，大家也听到了，我就不再去赘述。那么这个秦刚这个消失呢，其实都可能会涉及到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走向的问题，因为王毅呢则是亲俄的这样的一个战狼派的，而秦刚呢则是在习近平啊火线提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习近平面前都是他的人，但是呢也是在争宠了，那么他们自己哪一派能够夺得这种外交的大权，这可能都涉及到未来的一些外交政策的走向。那同时呢对习近平的信誉呢也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冲击，保不保他，不保他，你火速拔了三级，然后呢你回头又把他干掉，所以呢这个包括这个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习近平23天都不出来有一个决断哈，美国白宫都不得不去回应，也看到他为人处事哈，这种优柔的寡断，或者是有些事情他无法决断的这种个性吧。所以中国呀，现在很多的事情很乱啊，包括呢这些信息全部都在中国的网上还都能够泛滥出来啊，这些事情呢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些呢，我刚才讲到了，都摩根大通都说哈，在中国股市逢高赶快跑啊，那么这是对照着。中国的股市的美国股市，我们很多事情还是可以相对做一些分析和预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摸到它的规律，上面一变脸整个事情全都变。好了，那我们呢先是做一下休息哈，那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看看其他的一些企业以及个股的财报以及未来的走势。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那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购买电动车有哪些注意事项？该如何测评电动车的性能？又该如何保养维护？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汽车专家李进将于7月29日举行免费的线上讲座，与您分享电动车的最新资讯，以及购买和保养电动车的常识。同时，半岛清洁能源正在为 San Mateo 县的居民提供特别的优惠计划，包括购买二手电动车、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空调系统等。李进也会在讲座中介绍获取优惠的详情，千万不要错过。汽车专家李进线上讲座时间7月29日周六上午10点至11点，报名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
清秀典雅的花鸟，气势磅礴的山水，沉雄大气的书法，你想用这些艺术品装点自己的家居吗？美好生活小铺与明镜艺术公司合作，为您精选了各种高品质的艺术品，欢迎您到美好生活小铺店铺里来选购。明镜艺术公司使用当今最先进的书画复制工艺，展现了当代艺术家们传统的高超技法和高远的意境，帮您打造气韵满堂的室内空间。详情请洽510-850-8680，510-850-868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的送问题或者是打电话上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去一起关注哈美国的一些股票。我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很有意思。这是跟那个 Temu 就是拼多多哈，还有那个 Shane，这些都是来自于两家中国大陆的公司。那么他们呢本身呢是现在呢在美国国会方面呢引起对他们的这个注意啊，他们广泛的呢去垄断了很多的一些美国客户的讯息，同时呢他们具有呢使用什么新疆啊这种产品，其实它也涉及到一些利用美国邮局的这种800元的这种缴税的这个免税的这样一个额度呢，都已经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监测或者是议论吧，很有可能对他们呢会进行推出一些相关的法律。但是呢接下来这个消息呢特别有意思，这个 Temu 和 Shane 呢在美国哈互相起诉，跨境电商哈，中国的跨境电商呢它在美国开始进行了一个法律战。 Temu 呢是在递交给美国马赛诸塞的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文件呢，是起诉说 Shane 呢强迫8000多家服装制造商签署独家经销协议，不得向 Temu 供货，违者呢将处以罚款。那之前呢 Shane 呢又起诉 Temu 呢侵犯商标权和版权，和大 V 呢进行合作，在社交媒体假冒 Shane 的品牌呢搞虚假的宣传。那么今天呢曝光出来的这个 Temu 呢去起诉 Shane 的这个呢，是说拼多多旗下的是说那个这个 Shane 哈，他们利用他市场的地位搞垄断霸凌供应商。诉状说从2017年进入美国超快时尚的市场以来呢， Shane 已经占据了75%以上的市场份额。自去年 Temu 进入美国市场之后呢， Shane 就强迫服装生产商达成排他性交易，将 Temu 呢排除在供应商之外。所以呢 Temu 认为 Shane 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商品的价格更高，消费者的选择更少，阻碍了美国超快时尚市场的发展。诉状呢是说 Shane 开展了一场威胁恐吓虚假侵权主张的运动，还企图施加毫无根据的惩罚性的罚款，迫使呢服装制造商和 Shane 进行独家交易的安排。然后呢Temu 的这个数据呢就显示 Shane 呢已经要求在7平台供应或出售的产品的8388家制造商签署独家经销协议。然后呢这些制造商呢已经占他所有供货商哈 70%-80%， 真的有点像绝对垄断了。Temu 呢是说他怎么样去扼杀呢，这个策略很有意思哈。第一他呢你惩罚强迫呢供应商签署呢忠诚誓言哈这样的一些合同。Shane 呢发布公开的处罚通知，对呢不服从 Shane 向 Temu 提供产品的供应商呢处于非法律规定范畴的罚款。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呢这个商家已经在 Temu 的平台下面下架了商品呢10000多件并且呢 Shane 呢知道制造商需要通过其平台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并且呢用他的这个流量呢来强迫制造商不和呢 Temu 开展这个业务哈等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呢就是咱们都是华人嘛，大家更能知道能看到这些哈，以超低的价格。你要在 Amazon 买东西，你再到 Temu 上面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很低的。完了用这种低价倾销的方式呢去抢占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接下来呢到底走向会怎么样，我们会继续关注哈。那么彼此之间呢也都发疯了的一样呢在美国去进行诉讼。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也是商场上的一个大战，给大家呢去说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今天企业以及银行等等哈各方面的一些消息。尤其呢像今天的银行他们的财报呢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吧。那结果我们也看到呢今天银行股呢都是大涨的。我接下来呢就请把 Max 呢连线哈，我们一起看一看企业的财报。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银行，全美第二大银行公布的它的季度利润增长了19%，盈利总额达到了每股88美分，高于预期。所以今天呢早盘它就上涨了2.6%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收盘以及呢它未来的走势。
什么代号
？BAC。
联系。
嗯，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因为美国银行现在是30.7美元哦，它的股价，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如果五年内它其实看涨的，所以我们看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它的主力大概一年内啊，它在38块左右。
嗯。现在是30.07，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涨到4.42%哈。今天银行股是非常亮丽的，这是一家。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呢 ，MS 哈，摩根斯丹利。摩根斯丹利呢，它的第二季度利润呢是下降的，下降的幅度还很大，比前一年下降了13%。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收入和每股的收益呢，却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嘿嘿，所以呢，它的股价今天大涨了4.3%哦。收盘的时候哈，就是涨到6.45%，开早盘的时候它就大涨3%，收盘时候涨到6.45%，现在是91.94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士丹利，代号 MS。
摩根斯丹利是91.94块了，它股价。
嗯。
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了，但是半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如果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了，长期。所以它主力其实是大概是在100左右。
嗯。银行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度哈就到达了低点，那大家有没有赶上啊？别人恐惧的时候你有没有贪婪呢？现在呢，这银行呢大家都在看哈，经过这一轮并购之后，大的银行呢是更大了，然后呢这个股票呢开始节节攀升了。关于摩根士丹利呢，昨天和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呢把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技术人员的1/3以上人数呢，大概有200人左右，大陆技术人员呢迁往了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的搬迁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留在大陆的员工呢，开始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的系统，来符合当地的法规。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摩根士丹利呢，他们全面的改革其亚洲客户记录处理的战略的话，它新的基础设施呢，耗资将数亿美元，将原来原有的全球平台呢，把中国这块隔出去哈，不再兼容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新法律哈，它对敏感数字呀、间谍法呀等等的，它呢就认为呢限制了这种敏感信息呢传到海外。所以随着这个习近平哈当局呢，他们加强对数据的控制，各行各业哈，还不仅是摩根士丹利，它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被迫重新评估在中国的运营的方式。新的这个数据的要求已经影响了国际银行在中国的基础这种技术设施的建设，让他们的营运呢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性。上述的一些消息人士呢就在说，目前呢监管机构允许数据在符合相关法律要求和批准的情况之下跨境流动。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摩根士丹利啊，这是一个顶级的银行，他们在上海呢有一支庞大规模的技术团队，支持在中国和全球的业务，利用当时相对比较低成本的基础和本地人才库的优势。那现在呢，摩根士丹利到哪儿去了呢？除了香港、新加坡之外，还有在印度、世界其他地区呢，都设立了它的技术中心。为了重新开始，他们将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技术系统，为呢在大陆的期货、大陆的衍生品和资产管理业务呢量身打造。所以呢，在过去2年多，高盛也在加快了技术的建设，从合资企业转变成为100%的控股实体，为跨境的这个信息流动呢设置更多的障碍，就是为了符合中共的这样一个法律。瑞银集团呢，在中国的3个地点呢，拥有600名的后台员工，为全球和中国业务呢提供支持，还有独立的服务器，在岸呢保存中国的业务，同时呢隔离海外的业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又是一个 摩根史丹利今天报道呢和它相关的哈全球业务的一个布局了。今天我们看到摩根史丹利的股价呢是大涨了哈4.3%。那另外呢是几家相对规模小一点的，一个是 PNC 啊，代号就是 PNC。PNC 反弹手，还有纽约的梅隆银行，代号是 BK 啊，它呢也是在今天公布的业绩。PNC 呢，它的收入低于预期，所以但是呢股价啊也是走高的。梅隆啊，纽约梅隆呢是 BK 哈，股价也上涨了1%啊。我们也来看看这两家相对规模小一点的银行 PNC Max。
PNC 130.35美元的股价。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是五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所以如果我们讲下短期内下一个阻力应该大概在166块左右，
嗯，
166-168左右。
嗯哼，另外一家 BK， 它今天的收盘这家股票也上涨了4.11%。嗯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对，
45.33美元。
是。
短期内也是看涨，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内的话，它的主力在半年内它是看跌了，但是一年内它还是看涨，所以。它主力大概在51块左右，51块左右在短期内啊，
嗯，
也如果更长线的话，它也是看涨的，嗯，它的主力大概58块左右，57-58左右，
嗯哼，我看到今天呢盘后啊，BK 呢它已经开始往下走了，今天这个盘后已经跌了1.54%了。大家都在研读啊，他们那个报告当中每一个细节啊，这些银行的什么存款呐、净利润呐、等等的这些呢，都是银行方面大家就是市场非常敏感的了。我们明天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咱们再注意观察哈这些走向，还有一些小的银行到底会怎么样，区域银行，这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啊，代号是 LMT， 它呢是上调了全年的业绩的指引，今天它的股价呢也上涨了1%哦啊，洛克希德马丁这家公司，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走势。
455.7美元哦，它的股价。如果我们看短期啊，短期其实它不是很猛。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不是很明朗，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五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它的主力啊大概是在480左右。
嗯，也不奇怪喽。它今天其实收盘的时候是跌的哟，啊。收盘我看最后跌了3.04%呢，盘后呢又开始涨，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呢它是战争嘛，它的导弹呢销售量呢就比较大，所以受战争的这样一个推动，所以这个武器上的这个股票后边比较令人心惊胆战哈，它都卖出去这些武器呢都要去杀人的。好，这是一个洛克希德马丁啊，那还有一个呢就 AT&T 昨天哈，所有电信股类都大跌的，然后昨天呢是收到了30年以来的低点，那今天呢它的股价呢都开始反弹哈，大家可能也是逢低开始买进了 ，Verizon 还有呢就是Frontier 还有 AT&T 啊都是开始上涨，AT&T 今天上涨了3%，我们一家一家的看过来，我们来先看一下 AT&T 吧
，AT&T。AT&T 的话是3.45美元的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五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十年以上是看涨，但是在五年内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都是看跌的，
所以
这个 在观察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反弹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讲，大家逢低买入的这样一个动作是吧？
AT&T 啊，逢低买入是看你要看多久啊，如果你是看十年以上的话那没问题了，如果是短你看短线的话它还是看跌的，所以还需要再观察。
嗯哼， Verizon VN、
啊、刚才是讲 AT&T 啊，
对、
okay.如果是 Verizon 的话32.27美元了、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五年内也是看跌了，所以当然如果你看十年以上也才是看涨了，所以如果、你看短线基本上也还是要再观察的，因为 都是还是看跌的。
嗯，还有另外一家电信公司呢，代号是 FYB2、Frontier，他周二呢也是反弹，昨天他们全都是创纪录的这样一个大跌哈，就是说他那个有毒的铅含铅的那个电缆哈，就是这件事儿，看看 FYBR，
嗯 ，FYBR， 在12.1美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五年内也是看跌了。我看他的数据其实是从2021年到现在也没有到五年，差不多三年左右，所以整体来说他短中长期的是看跌，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观察的。他股价来到最高是34.45美元，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下跌到12块，所以他还是属于跌势，处于跌势，所以要再观察。
嗯哼，电信股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诺华哈，代号是 NVS， 它是一个瑞士制药商，它上调了全年的业绩的指引，也启动了150亿美元的回购的计划，所以这个股票呢，在苏黎世上涨的，在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也上涨了超过4%，代号是 NVS。
Novartis。
Yeah。
103.46美元，股价它现在我讲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嗯，
啊，所以现在它接近是已经是接近它最高的股价，大概在104.72美元，所以现在要。如果你可以选择在它回调的时候再买入，还是如果你现在买入的话可能少量买入，然后可能还有要储备金的。
嗯，它是从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哈、一个跳涨一路就涨起来了，涨得非常的明显哈。代号是 NVS 啊，另外呢也是一家机械制造医疗机械制造商，代号是 MASI， Massimo， 他呢是也是说呢，他们第二季度收入可能低于此前的预期，下调了部分全年的销售预期，然后呢股价暴跌了22%，这是不是过于贪婪了呢？我们来看一下
MASF 还是 A
MASI 117.73。
哎呀 Maximo
嗯
117.73美元
嗯
股价那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他是看跌的、半年甚至一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五年如果他我看他更长线的话，他最高股价其实他来到差不多300美元左右了、在最高300美元左右，所以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112，然后就开始反弹，然后又再跌，反弹到196，然后又再跌回差不多接近现在117。所以现在是处于低价，如果你有五年以上的话，看五年以上的话可能你可以逢低就买入一点了。因为它长线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了。 在五年以上的话。
好，
如果短线的话你就要再观察。
OK，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今天的大热门股微软了啊。微软今天跳涨超5%哦，啊，它刚才有一个巨大的利好的消息，那么还会，他们已经是历史新高了，这个时候还能跟进吗？
微软呢？
嗯，今天
微软359.49美元了。
对。
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年内我看它是看涨的，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已经处于它相当的高位了，
是
股价的高位了，所以还能再跟进吗？这个就看它是有风险的，是有风险的，所以你如果是你可以选择现在是买入少量的，然后有储备金的，可能在不同它回调的时候在不同的点位啊，可能比如说你看长线的话，也许你在200分成几部分的，也许在200块你再买230你又再买一部分这样子。
嗯，但是 PE ratio 已经是 38.97 还算是低的呢。嗯，PE ratio 就是微软的。那么咱们再看看恩伟达吧， NVIDIA。嗯，今天也是大涨的，而且分析师把它的股价已经调到了最高，可能乐观情况下达到600，现在是474.94。
嗯，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只是讲它已经涨到更高的位置了，所以它的风险其实更高了。它回调的风险就更高了，所以你讲600能不能达到，这个是一个目标嘛，就目标就不是肯定的，所以很难说了，可能也许它会回调然后才往上攀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它当时它回来到329这个位置过后吧，差不多330的位置，它就一路回调到121，然后才再攀到现在更高的474。
嗯，
所以你讲329到131啊，它回调了超过一半了，所以你顶得住这个像这样子的回调。如果我讲以同样幅度回调的话，现在474，它回调也会回调到差不多接近200。
哼，它的 PE ratio 是246.83。哎呀。过去呢52周啊，过去一年最低的时候呢 ，NVIDIA 只有108.13，现在呢已经是480.88。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接下来啊还有把它调高到啊最乐观的时候可能跑到600，疯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消息，木头姐哈，我们知道这是一直呢是在年初就是顶，高科技股的，它今天呢有它的这个递交。证券委员会的里边呢，他有卖出哈，他的基金呢进行股票的卖出，他呢现在是投资了 NVIDIA， 还有其他的 AI 股，然后呢将比特币的长期的这个定价呢，卖出了 Coinbase 和特斯拉啊，这也是呢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吧啊，他说他们。重新配置到其他不那么明显的 AI 的游戏当中，也说呢，恩伟达目前的股价是营收的25倍啊，它呢是在几只较小的基金当中仍然持有NVIDIA， 但是呢，它是他说他重仓的特斯拉也是最大的人工智能的机会，但是他今天呢卖出了大概1000多万美金的。特斯拉的股票，大幅的上调了他对比特币长期的目标价，从原来的100万，现在呢提高到150万，他说他对 Coinbase 呢还是非常的乐观等等，嗨，这是今天他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和特斯拉，我们先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
嗯。
特斯拉，我看它293.34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 半年内是看涨的，所以一年内它的股它的主力大概是300左右，所以300左右现在差不多接近了，要接近了。那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内它大概在300左右它的主力，中期大概在360啊。如果长期它的主力大概是400。
对，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这个特斯拉的这一部分。特斯拉今天详细的描述了一下，它在墨西哥呀，在哪儿的这些工厂。昨天它不是它的那个 truck 也出来了吗？福特就降价了。所以呢，其实今天还是吧，有利就是特斯拉、恩伟达，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哈，恩伟达，这都是今天的非常热门的股票了。今天呢还有 Meta。Meta 呢，它也是通过它那个 Threads 呢，它那个新的社交软件哈，它每天都有数千万的用户呢回访 Threads 的这个社区，远远的超过他们的预期。它现在呢，重点是提升基础量和存留率等等的。所以呢 ，Meta 呢也是今天呢是一个大家关注的一支高科技的了。好，我们也看一下 Meta。
Meta 312.05美元哦。它的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内的话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当然五年以上十年以上是看涨的 ，OK， 所以如果它短期内是看涨的，但是它下一个阻力大概在370左右 ，OK， 370左右。
好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分析了哈，因为财报季基本上都是围着企业的财报的去看法呢去看的，市场情绪呢仍然非常的乐观，银行呢他们的利润呢其实净利润是下降的，但是阻拦不了呢他们什么双双的什么超过预期啊这些哈，比之前的预计呢要乐观，但是呢回过头来要看的话呢，未来呀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恐怕也是要去观察的。还有呢，其实美国的这个七月份的NAHB 啊，房地产指数呢是56，和预期值相符，前值呢是55。美国五月份商业库存呢是刚才讲到了增长呢是0.2哈。等等吧，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的零售业的销售和工业的生产呢还是继续有一些疲软，到下周呢美国加息终点哈到底会怎么样，那么会不会哈我们这一路涨势呢可能到了经济真的出现了这种暗淡的情况之下就回弹了，这都是我们这周要讨论的，周三周四咱们继续关注呢财报以及呢首请失业金的人数，这将是下周7月25号之前最后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